圣灵的约束和管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思想是最有用的思想，感情是最有用的感情，那个意志是铁的意志，他能够对撒旦说不，能对神说死。当他起来像宋三杰一样为主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当他讲到十字架爱的时候，他的感情能够发表神的感情。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难处你不要弄错了，以为基督徒可以不要用感情，要用感情，不过这个感情是在圣灵的约束管理之下，而且人的理智和思想应该是在圣灵的管制和约束之下。如果这样的话，你要尽量的使用你的思想，发挥你的思想，这是非常要紧的。因为我们读到太多教会历史里面的例子，那些真正属灵的人，你发现他不一定书读得多。 Campbell Morgan 没有读大学的， Dr. Lloyd Jones 就是他的继承人，中马田弟兄，我们曾经说过他本来是最好的心脏病专家，心脏病权威，后来呢给皇家招去了替皇家做心脏病专家，做心脏病的医生，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拿皇帝来开心的。那这个是中马田，你如果去读他的书的话，你觉得这个人实在是个丰富的人。你看他的他的罗马书的讲义和整个以弗所的讲义，每一本都这么厚，一共加起来20本，你们试试看。这一个人从来没有读过神学的，我这里我是提醒大家说，他没有读神学，神人就能用他。所以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这里就是你我肯不肯让神自由的使用我们，就像当初主可以自由的使用神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我们主的身体听主自由，听主的话。今天我们的身体听不听我们的话？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听不听话？意思就是听不听圣灵的约束。还是许多时候立志行但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还是在我们的性情感里面受了许多的污染，我们的思想受了许许多多的污染，受了许多畸形发展的情形。这就告诉我们说，不是不要用心思，要，应该要用，但是要紧在这里，这个心思一定要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心思才可以。我想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这一段我想今天呢，因为我们是上课一样，所以这些圣经的根据我都指给你们看。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基督徒读圣经要圣灵的光照？什么地方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理性，需要用我们的悟性，或者说需要用我们的心思？这些地方我们都要把它看过，所以你们回去这些记住，你们可以回去看，然后好好在主面前默想。马可福音第8章第15节一直到第21节，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我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5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拨饼拿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那这是一段非常要紧的圣经。我觉得我们的主很幽默，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你觉得非常有趣。这个门徒跟随主好久了，是不是看了好多的神迹？但是这一段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们都是幼稚园的孩子，你看都是幼稚园的孩子。所以主耶稣说，主耶稣问他们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然后主耶稣说，装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你看见没？你读这一段故事就像小孩子一样，因为他们的确是小孩子。那为什么他们是小孩子呢？你叫主责备他们，这一段话证明主责备他们。为什么？因为前面主说什么呢？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文士的教和希律的教。这一句话一讲，门徒们应该明白，他们跟随主那么久了，他们有一段一点时间了，他不可能不懂了。结果他们说， 他们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你知道这一段话是不是主的话？当然是主的话，但是门徒不懂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今天对借着圣经对我们说，我们也不懂，也是这样。那么主说是要防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就以为说我们大概没有饼了。那当然，我们的主这里所说的这个教啊，不是只说字面的来说的。但是这个门徒们呢、啊，就是觉得这个大概主说我们没有带饼吧？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饼。然后呢，我们的主看出来了，正是我们主真责备他们，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然后你记不记得主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你们心里还是鱼丸吗？你去读那个里面那个话，那个像什么？那个像那个做父亲的看一个笨的孩子，笨得不得了啊！哎，你怎么这么笨呢、啊？你怎么会这个样子？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来啊？弟兄姊妹，你要懂吗？你要懂得那个为意思。然后下面主怎么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也不记得吗？你知道说父母有的说你这个耳朵在哪里啊，你这个眼睛在哪里，你也不会看的，怎么会摔一跤啊？所以你知道这是主的责备，他们应该明白，他们应该有脑子，他们懒惰。千万不要以为说不用心思这个人就属灵，不，错了。许多时候主要责备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话我们不懂的原因。你用一点脑子嘛，你想一想，你们岂不至吗？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你还记不记得？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啊，有一个办法，你们读这个保罗好几说岂不至，岂不至，你们知道用了多少次？用了好多次，对不对？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证明说你们应该知道的。所以有的人呢，懒惰，懒到一个地步，哎呀，我们这个圣经太麻烦了。我们也不懂就不懂啊，我们就天天祷告赞美就好了，我们说哈利路亚，这个都是很好的因素，不是不好，但这个背后有个懒惰的因素。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们还不明白，还不醒悟，你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也不记得吗？意思就是说，神给你们创造了耳朵，给你们创造了眼睛，神给你创造了心思、思想、悟性，或者说理性，难道你不会判断，你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要用我们的心思。所以后来没有办法了，你知道我们的主真是很幽默的，然后他就一个个来，你既然不懂了，那么好，我提醒你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个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然后多少另外一次是4000人，装满了多少呢？多少筐子呢？他们说是7个。然后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像幼稚园的学生一样，主在这里，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次活灵活现的幼稚园。那这个的办法就是这样，你们懂，这个是教幼稚园的办法。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这样，因为我们在心思上像小孩子。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讲啊，我们说话像小孩子，心思也像小孩子。那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心思要做大人才可以。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思想要成熟才可以。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说，主耶稣说我们要回转向小孩。他们说回转向小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次聚集会来啊，我们就像幼稚园也畅游起来了。所以这个老妈妈呢，已经70老80了，也唱起来，也比起来，这好不好？实在是很好，我们不能说不好。但是有的人呢，就你这样畅游没有关系，你不要引圣经就可以了。那有的还有引圣经说主耶稣说话要回转向小孩子，就是指着我们老天真，指着我们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里的转回小孩子是 childlike， 是像小孩，不是 childish， 不是像小孩一样的幼稚。所以弄清楚了，无知或者说在这里不用心思，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成熟的象征，不是的。这一点要非常非常要紧，要用心思。这里是明明对主的，主前面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然后主要他们明白这句话，你们要明白这句话，这句话要用你们心思来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做个平衡的人，不要到一个地步结果我们就忘记了神创造我们是为了这一个。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读诗篇那个119篇呢？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意思就是说，但愿 能够借着你所给我的那个心思，让我能运用那个心思，叫我能够明白。所以有的时候要用思想，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要紧。然后呢，我想还有一节圣经很要紧，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多少节？第五十七节，或者我们从五十六从五十四节开始啊。你看，这又是另外一段话。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有了。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知道分辨地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虽然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常常责备，甚至于连这个法利赛人，甚至于连这些假冒为善的人，神责备他们，因为他就是创造者，这些人是被造的，神今天给他们这些思想是叫他们认识神的，结果他们不能分辨那个时候，所以你知道主怎么责备他们？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意思就是说，你里面有一天如果他们到天堂，他们说他们要对他们自己负责的，因为神给他们个理性，神给他们悟性，他们应该要能判断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一定要对他行为负责的。主在这里明明给我们看见说，既然主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心智，我们就应该审量，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基督徒根本是不讲理的，基督徒如果你越属灵的话，根本不要讲道理。这个话你要知道是怎么说的，你要知道上下文是怎么说的，你千万不要随便把那句话拿出来就认为说我们基督徒反正越糊涂越好，什么都不知道最好。不，我们看见说，今天既然我们是被创造，有一个目的，神要叫我们，因着他给我们一个这样，给我们创造了胃，叫我们能吃东西，给我们创造了心思，就是叫我们能读主的话，能明白。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思，而且用我们的判断力，而且你许多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用他的理性来判断什么是合理的不合理的，这个包括在神的旨意在里面。那有的人呢完全弄错了，就以为说如果是神的旨意根本可以不管，可以反理性，或者做了一件事情完全不合理的，这个要上当的，这个要很小心才可以。我们的主是给我们平衡，一面绝对要照着圣灵的引导，但是圣灵许多次的引导是把常识给我们的，这一段特别指的常识来说的。那么将来你会发现，当我们解释神的话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用常识的，这个是主在这里所给我们知道的。那这个非常的要紧，我想这些话本来都不需要多说的，但是因为在神的儿女中间，因为有一种偏的情形，以为说属灵了这些都不要了，不，这些还是需要的。然后我想再读一两个地方就可以，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五节，这是十章第十五节，十章第十五节这里怎么说？他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哦不，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必须做明白人才可以，不要做糊涂人。这个明白人呢，就是 sensible man， 就这个人呢是有常识的，这个人呢是有怎么讲呢？是有基本的东西，就是说他是需要是个明白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你们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在这里我们看见说，保罗把一些话吩咐给他们，那么到底他们能不能听呢？ 这些话是对明白的人说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必须是越明白越好。还有就是十二章还有就是哪里，十二章第一节，对，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所以这里也是说明白，那么这都是讲到属灵的事。那属灵的事许多时候的的确确我们需要明白，为了这个缘故，头脑的知识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但是我们说需要平衡才可以啊！我刚才讲过的非常要紧，因为我们在学习主的话的过程里面，头脑的知识当然有用，不能说没有用。我想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啊，就是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这个意见坚定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他的心思里面呢，他完全被征服了，意志他完全相信，在他的心思里面他完全通了。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啊认为说，一个基督徒如果做了基督徒啊，最好没有意见，人家问你有什么意见，到底可以不可以守安息日，没有意见，可以不可以守主日，没有意见。他觉得没有意见呢，就表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错的。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保罗这里说，好，你守这个也可以，你守这个就守那个，但是无论如何你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定见才可以，你在神面前你要你的心思里面完全被征服了，你完全相信这是对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不光是有心思，这个人要有主见才可以。人不可以主观，但人非有主见不可。主观什么意思？主观就是他里面满了就不能够接受别人的。主见的意思就是说他仍旧能够接受别人，但是因为他在这一点上他是绝对绝对的相信圣经是这样说的，他就这样相信。所以千万不要有说这个我不敢，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有的人根本就是不在，就这个不可以的。你读圣经一定要清楚。好了，到底啊基督徒有一天被提的时候，是灾前被提呢，是灾中被提呢，或不是，是灾后被提呢，还是分批被提？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最少有这三种不同的说法。那么你不要说好都好，这个灾前灾后灾后这个你不能这样，这个表示你对主不忠心的。你还得要好好的读圣经。那你千万不愿意答比说是灾前被提，你说所以我灾前被提，或者说他能帮助我的弟兄姊妹说灾前，说我跟着他们灾前，这个不是的。这个证明说你从来不用你的心思，从来不好好读圣经的。有一天你好好的读过圣经，你的的确确圣灵也给你看见，的的确确灾前被提，你应该也就像刚才你心中要坚定，就是你的心思要完全坚定，就是完全被折服了，你真的相信就这么一件事，这个是需要的。那么有的弟兄们相信灾后，这是他要向主忠心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向主忠心，这个是非常要紧。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不要紧，这个不是很重要的，要紧的是你是不是真的好好的查考圣经，你的心思里面完全被征服了，的确是灾前被提。那么好，那么那你就这样相信就好了。那么有的人相信灾后，或者有的人相信分批的。那么这个我们说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这种光景，但是不要紧，要紧的就是你要学习做一个成人，要做一个大人。只有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办，大人知道怎么样分辨。因为我们知道特别你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又提到这个还有一个地方我想再读一下就可以了。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你看见没，一个读圣经的人是需要能分辨好歹的。 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分辨，神分开的他能分开，神合起来他能合起来，这样才能够是一个会读圣经的人。那这样的人就长大成人才可以。而这里所说他们的心窍，心窍在原文是他们里面的器官，这个里面的器官当然包括这个心窍，包括这个心思在里面说的。那么这一些的器官，特别是和分辨好歹的器官连在一起，所以这里翻译圣经的人特别翻作心窍，我想也是不错的。这个心窍就是指着各样的器官，那个器官当然指着我们的心思来说的，就指着我们理性的机关来说，就指着圣经里面讲的悟性的那一部分来说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一部分呢，应该成熟到一个地步能分辨好歹。所以你来读圣经的时候，不是什么都好，你知道说神的话是怎么说，虽然我和我弟兄看法不一样，但是最少当我整个读过以后，我完全相信，我完全被征服了，我完全五体投地的相信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在真理上看法上有许多的不同，但是我要这样的相信，就是我要这样的坚定，意思就是说我要知道什么是主说的，起码在我心思里面是完全被征服的。那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具备的条件。换句话说，在明白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用心。但是呢，让我们最后记得两点，在这我们讲的这一部分，我们要记得两点。我想一个地方，我们都但以理书第十章，好不好？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二节。你知道这个第十节那个时候啊，我这样好了，我想大家再回去读前面的好了，我从十二节读起。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大家要记得啊，这里啊告诉我们说，但以理对于神的将来的事，就是神所要启示的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指着神的话。那么这些当然指着整个的预言，他所看见的预言，神给他启示来说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他说你从第一日就专心求明白，你看见这是一把很要紧的钥匙。但以理他为什么能够看见那些事，他为什么能明白神的预言，神所要启示给他，为什么他启示那么大呢？因为他从第一天开始他就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所以这些圣经你们一定要把它画下来，要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如果要懂得圣经的话，我们从第一日就要专心明白，明白像那将来的事没有的，将来是点点点。那么当然在但以理这件事上，在这个前后事上只是将来事，但是今天如果用在我们身上，很清楚是只做神的广泛，只做神的启示来说的，只做读圣经来说的。那么我们要紧的要专心求明白，不光是明白，而求明白，不明白要求明白。但是下面又在神面前刻苦己心，谦卑。所以每一次我们如果要用心思这个器官的话，你不要同时，你不要忘记的同时要有一个态度，这个人必须是在神面前谦卑的。在人面前骄傲不要紧，在神面前千万不要骄傲。你可以觉得你自己比他还行，你觉得我功课比他好，这个可以，这个我对不起，我刚才可能说错了，不应该骄傲的，对不对？但是我的一个比较起来还可以，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是骄傲的，不能，必须是谦卑的。因为如果不谦卑的话，有一天你会聪明到一个地步，你会说这一段圣经是错的。你不要以为说只有我们这些人会做这个事，连马丁路德，我们那么佩服的一个神的仆人，也做过类似的事。他读到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因为他讲因信称义的，对不对？ 讲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结果呢，到雅各书说要行为称义，结果后来你知道啊，他读到那里说不行，不对不对，这个雅各书根本不行的。所以他说雅各书像稻草一样，这是他讲的，他说雅各书像稻草一样。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雅各书不能是稻草，雅各书实在是神话语里面的一部分。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讲因信称义，那么那里讲因行为称义，我们就把它丢掉了。你等一等，你会发现我们这几天要讲到读圣经的方法，讲到怎样解释圣经，怎样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清楚这里有一些解经的定律的。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求保守才可以。我们要记得一面，我们要求明白。所以你看你的理性，你是用理性了，但这个理性永远是伏在神底下的，永远是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的、谦卑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蒙保守的结果，否则的话很危险的。许多神的仆人所经过，我们也会经过，所以我们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马丁路德就是整体来讲他是信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不过在这一点上他觉得像稻草一样，就是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一定要谦卑才可以，要在神面前谦卑。宁可让神改变我们的话，千万不要让我们来改变神的话。你说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会的。我举两个例子你就会了。圣经里面讲到说女人不可以讲道，应该在会中闭口不言。好了，你读到这一段圣经，这个不行啊，这个就证明说我们也要戴一个帽子啊，或者要蒙头啊，那么这个不行不行。所以有的人，那么好了，有的人说这是哥林多的风俗，或者有的人这个不是照着字面的意思来讲，那是保罗不会这样讲吗？还有人，你知道最近很稀奇，在 Pasadena 这个 Fuller， 你知道 Fuller 是很有名的这个基要派的这个福音派的神学院，那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但是你知道吗？很稀奇啊！这个最近啊，那个新派的人他们在那鼓掌啊，他说他们这些新，他们基要派的人现在有了个分裂。为什么有个分裂呢？因为在基要派大本像富勒那里有一些教神学这个神学教授起来怎么讲呢？他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用 social criticism，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从社会的角度来批判那一段的圣经。所以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是保罗那个时候所说的社会，所以我们可以不需要蒙头。哎，这个话一讲了以后啊，那个新派的人就拼命鼓掌啊，说太好了，你看他们打起架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时候你我到底是要改变圣经呢，还是要改变我们？这一点非常要紧。但是你们不要误会啊，我在这里没有下断案，这个断案你们自己下的，你们自己要下，你们要弄清楚。如果你们觉得是哥林多的风俗，那么好了，你要记得你心中要坚定，你要心思完全弄清楚。你不要说哎呦，因为我自己不喜欢蒙头，或者这个戴起来像尼姑一样，这个不大好看。你要知道这是因为今天你觉得戴的不好看了，所以你不赞成蒙头。如果到纽约你就不一样了，你怎么知道到纽约不一样啊？就是因为这一段的圣经，你知道在纽约很多的礼拜上，很多神的姊妹们呢，他们怎么样，他们的确遵守圣经的话，结果不是像在台湾有的人戴了黑纱或者白纱像尼姑一样，这个是不是有的人感觉像这样？但是那个不是，那个在美国他们都是戴最漂亮的帽子的，所以到了礼拜天的时候，这姊妹是比赛帽子的。那么他们觉得我们照着圣经蒙头，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困难。那么到了，你知道到了这个复活节那一天呢、啊，这个第五大道有一个最大的礼拜堂，从那个礼拜堂里面都是最有钱人在里面。然后呢，他们散了礼拜以后啊，从礼拜堂下来要走一段的路。那么有人告诉我们，那是第五大道，那个可以说是复活节这个第一幅最美丽的景象。这些这个妇女们，她们上礼拜堂，结果她们蒙头了，就是这里所说的蒙头了。那么戴了个帽子，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她们心中有没有坚定呢？没有坚定。她们是不是读圣经说要蒙头呢？不是，因为她觉得这个蒙头比较好看。这个蒙头啊，可以到礼拜天，我可以告诉人，她就有个东西可以给人看了。这就像有的人戴耳环一样， 这个全身带起来像圣诞树一样。你知道，如果这样来读圣经，你我永远不会明白那段圣经什么意思。你要弄清楚，到底是不是哥林多的风俗？要紧，这个要弄清楚。那么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好了，你知道神是爱的神，对不对？神当然是爱的神。那么有一次啊，伊丽莎，是不是伊丽莎？我想我没有记错，伊丽莎。有一次啊，进到一个城里面，在撒玛利亚一个城，有没有？有几个小孩子啊？说秃头的上去，秃头的上去。这伊丽莎是秃头的，这个你知道？那个秃头上去，秃头上去。结果呢？好了，然后伊丽莎，你知道后面的故事对不对？后来就打发那个狗熊来，就把这些这个童子，就把这些小孩子统统撕碎。如果你是幼稚园的老师，你看你这一段圣经来啊，那你说这个一定记载错了。那我的神怎么可能这样的神？怎么神会这么残忍，会让伊丽莎用狗熊把这些小孩统统撕碎的呢？在我的感觉里面，所有的幼稚园的孩童，他们都应该抱一个狗熊的，对不对？都应该抱一个狗熊，结果怎么狗熊把他们撕碎了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我们的思想。你我要好好的把神的话读清楚，然后你才发现呢，我们中文翻童子是翻错了，那些人呢是少年人。而你要知道那个背景啊，那个根本可以说是他们拜偶像的中心。他们一听说伊丽莎要去了，那些少年呢就好像跟黑道里面挂钩一样，然后是专门去捣乱去的。所以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的背景，稍微看懂得清楚一点，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在我们一定要谦卑在神的大能的手下，我们一定要服在神的智慧底下，我们绝对相信我们会错，神的话不会错。不懂没有关系，不懂就像本格尔的 Bengal 弟兄一样，他就好一段时间在那里祷告。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为了一段声音在那里进食，这个是非常美丽的，一直到他懂为止。但是要紧就是，你千万不能教徒让步，宁可你自己来让步，这是读圣经非常要紧的一点。所以凡是每一次要用心思，要尽量的用，但是呢有一个限制的，那个限制就是一定要服在神的智慧底下，要谦卑，要刻骨己心。这就是但以理那段给我们看见的，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我们宁可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来改变神的话。因为你知道，今天改变神的话最多的都是那些最聪明的人，所谓圣经的学者，那只做新派来说的。你要看见，你如果知道他们在这几十年，特别最近几年的二十年，对于整本的四福音啊，他们的研究不知道有多少，那个论文不知道出来有多少。这些人会告诉你说，他们在学术性上不知道有多大的有多大的这个成就。他们认为说，马太福音这些东西都讲的都是神话，不可靠的，根本不要讲历史。他们讲到主耶稣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稍微看一点的时候，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啊，你知道就喊主耶稣 first name， 就是喊主耶稣的第一个名字。你也不叫信的，我们今天呢叫人还叫老师还怎么样？这些人不的，这些人根本写那个的时候，你读那个东西啊，就好像他在评主耶稣，就像评苏格拉底或者评孔子，评孔子还好一点了，或者就像不知道评个什么人一样，评孔子还算很尊敬的了。你里面的灵有一个忧伤的灵，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要记得，如果你我不小心的话，你我会走同样的道路。所以要用心思，但是呢一定要在神面前谦卑才可以。换另外一句话说，这个心思必须是更新的心思才可以。那这个需要我们来读读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那这些地方圣灵节都是很要紧的哈，我想我们这一次讲的时候，一面就给大家很重要的圣灵节，这个都是提醒我们的，都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保护。好，这里说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下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这个心意原文是心思啊，就是 mind， 这个心思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看他们，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神的话当然是神的旨意。我们怎么能查验？怎么查验法？要用心思，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心思要更新而变化才可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前的心思是多少千年来这么老，是亚当那个老的心思，是堕落过的心思。我们得救以后，不光生命里面是基督的生命，我们的心思也要让圣灵来更新才可以。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讲到更新，有在美国有更新的运动，最重要的更新是我们心思要更新才可以。心思怎么更新呢？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就像哥林多前书二章那里讲的，我们有基督的心，那个基督的心原文是基督的心思， The mind of Christ， 以基督的心为心。那这个怎么可能呢？这个就是让圣灵天天在我们身上雕刻。那么怎么达到这个地步呢？前面第一节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奉献的结果。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这个人要用更新的心思来读圣经的话，我们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才可以。如果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那么这个时候圣灵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变化更新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更新过的心思能够用来读圣经。这一点我想我们很清楚。很可惜今天很多人讲到献身都是讲到传道的，从前在大陆的时候，一讲到献身都是讲到亚马，都是讲到蒙古，到蒙古去传道去。在巴西的人一讲到献身都是讲到亚马孙河。在台湾我不知道怎么样，我还不是很清楚。弟兄姊妹，献身跟传道是有关系，没有问题的。但是把自己当作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一个结，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不效法这个世界，另外心思就能更新而变化。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人放在祭坛上才可以。那么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说，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对不对？就能把灵和魂分开。这样你就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魂的。那这样我们就能看见圣经里面属灵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就能碰到属灵，我们学到属灵的事了。那这个是谁的工作呢？我们知道那一段的圣经原来是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祭司的背景。祭司把一个牛拿来，那把一头牛拿来，那么我们的燔祭啊要整个献上，所以牛要整个的献上。那么你晓得在犹太的祭司啊，每一个都是标准的屠夫，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不懂屠夫的意思，就是东门菜场，不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东门菜场，从前那个东门菜场杀猪杀就杀猪的，你知道这个杀猪是一件很大的学问的，你不要觉得很普通，你今天叫我杀鸡我不知道怎么杀呀，那个刀下去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杀下去，不知道的。但是不，这个所有的祭司啊就不同，他们是标准的屠夫，他们知道什么地方有筋，什么地方有肉，他们能够把它切得刚刚好，然后呢切完了以后要原封不动的把它摆在祭坛上面，然后把它们烧成灰。这个刀乃是祭司的刀。那么那一段话就是讲到主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就是指着这个背景来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两刃的祭剑，那把刀是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么我们的主，他这个刀在他身上，那么当然这把刀就是他自己的话。那么这个话呢，就能够把灵和魂分开了。那么就什么？这样我们就得到造就，这样我们就会不会把这个就把所有的都混在一起，不会，我们就会清楚。但是呢，这是指着我们应该像什么？应该像那头牛一样，那个祭牲一样。
把整个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只要躺在祭坛上，所有的工作都是大祭司的工作。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大祭司，他能够刺入剖开，我们就能明白了，到底什么是属灵，什么是神的启示，什么不是，你我就有那个分辨的能力。所以我们知道，这也是新更新的心思、变化的心思的情形。神一面用他的话能够更新我们、变化我们，而且能够叫灵和魂分开。我想这个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困难就是什么时候属灵的、属魂的搞不清楚，什么叫属灵、属肉体搞不清楚，而且什么地方是是神属人的，什么地方属神的，我们常常弄不清。所以我们常常把一些人的思想当作神的思想，把一些从人来的解释放到圣经里面去。弟兄姊妹，这个就叫神的话乱。所以这些我想都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明白神的话第二条路，就是说回到我们刚才那一段圣经，求你赐我悟性。那这一次的祷告是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名。好，这是第二点，我们已经看过了，大体上我们已经看过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很好的平衡才可以。第三点呢，我想我要提的，我们读第诗篇119篇63节，凡敬畏你的、守你信实的人，我都与他们作伴。这里告诉我们说，读圣经不是一个人，读圣经是有同伴的。这我们的同伴，一面是敬畏神的，另一面是遵守神话的，我都与他作伴。这就是保罗所说，你们要与亲信爱主的人一同追求，他们是我们的同伴。那么不要忘记，怎么样明白神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如果